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进入倒数，目前关于习近平喺二十大打破中共规矩、破例连任嘅观点，有观察人士认为仍有变数，原因系中共元老参与嘅二十大主席团好可能成为翻盘嘅推手。近日中共喉舌开足马力，吹捧习近平过去呢十年嘅政绩。然而被认为受江增派系控制的香港01却大唱反调，不过亦都有观点认为并无乜嘢有力的元老能够企出来发难，翻盘的可能性不大。
综合媒体的报道，按中共惯例，召开党代会的时候都会成立大会主席团，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是党代会的领导核心，而这次二十大主席团很可能就是中共元老制约习近平的最后一道关卡。对此，旅美学者吴造来近日对大纪元说，主席团制度是中共换届的一个重要制度，一般亦是中共元老会起作用的环节。吴造来话，而家喺中共元老群体最后一道关卡，如果佢哋唔联合起嚟阻止习近平连任，习近平只要再做五年就会完成终身制，就会好似毛泽东咁样，乜嘢力量都阻挡唔到佢。而家宋平佢哋仲喺度，好有可能制衡一下习近平。据悉，10月9号，中共召开19届七中全会，呢次会议公开嘅议程系审议并通过习近平喺二十大上所作嘅工作报告，同中央纪律委员会报告以及党章修正案等。对此，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话：七中全会实际上亦都涉及二十大人士嘅议定。但是要二十大主席团定案，最后先至攞到党代会去做个样，所以而家就等于定唔落嚟，未经二十大主席团通过，习近平定唔落嚟。从制度安排上讲，喺最后冇定案之前，呢啲人仲有机会翻盘。不过，时事评论员魏虎宇则系持有唔同嘅观点，针对中共元老发难嘅讲法，魏虎宇话。理论上有可能，一旦有元老企出来公开发难的话，的确会对习近平造成冲击。但前提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元老企出来，这个是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能够出来挑战习近平的元老已经不存在，习近平已经将他们制约住了，好像江泽民和宋平这些人已经起不到作用。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二十大之前官方继续为习近平造势，中共的宣传开足马力，为习近平过去这十年的政绩进行吹捧。但是外界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控制下的香港01和他的姐妹网站多为新闻，就中共二十大连续推出几大歌颂习近平的系列节目公开挑衅，就等于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大唱对台戏。对此，阿波罗新闻网评论认为，江泽民同曾庆红派系精准咁捉住嗰啲引发咗巨大民愤嘅案例，大做文章，针对习近平进行打击。江泽民同曾庆红派系背景嘅媒体，睇嚟似喺度批评中共嘅宣传系统，其实系喺二十大之际，再俾习近平写咗一张清单。对其进行一次次的打脸。
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 OPEC 产油国组成的 OPEC 加大幅减产决定的影响，近日国际油价不断飙升，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WTI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累计涨幅分别为 11.32% 和 16.54%， 双双创下7个月来最大单周涨幅，油价今后的走势会如何呢？
近呢段时间，喺全球央行加息嘅浪潮下，投资者佢哋对经济前景越发担忧，油价亦因此遭到重挫。为咗压制油价下跌嘅势头，石油输出国组织喺9月5号嘅初会上决定10月每日减产10万桶。但是在10月5号举行了第33次部长级会议上，决定从今年11月开始将原油日均产量下调至200万桶。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计划。 減產量相當於全球石油需求總量的 2%。 減產消息傳出之後，國際原油價格一掃之前的陰霾，從10月3日至7日實現五年漲，多家機構亦都睇好原油市場。摩根士丹利在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減產之後，將布倫特原油2023年第一季度的預期上調至每桶100美元，高盛則是將今年第四季度的布倫特原油預期價格上調 10%， 達到每桶110美元。在國際原油市場升溫之際，卻是令到拜登非常失望。過去一年來，緩解通貨膨脹壓力，美國一直在度比油價降溫。為了增加供應，拜登政府今年已經從美國戰略石油儲備中釋放超過 1.7 億桶石油。之前美國的汽油價格比今年較早的時候下降了每加侖1美元以上。据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全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在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反弹超过了 5%， 这个令华府深感压力。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减产的短视行为感到失望。美国能源部将在11月释放10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分析师认为，今年以来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价走势，但其作用力并不是太明显，甚至远远弱于加息的作用。这次公布的1000万桶释放量对于原油市场抑制作用十分有限。接下来原油市场可能会持续近四个月的深跌，从每桶接近130美元一路跌至80美元，以鼓励过于颓废的市场。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个时候宣布大规模减产，正是油价等待反弹的诱因。此举标志着美国和产油国之间已经彻底分裂，对于原油市场将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十一长假期间，楼市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北京跌幅高达64%。专家评论说，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已经没得救了。
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在中指市场形势与及企业研究成果分享会上面说，十一长假期即是10月1号至7号期间，20个重点监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比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 37.7%。他说，四大一线城市在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面积上同比去年亦都大幅下滑，其中广州同比下降 21%， 上海同比下降 47%， 深圳下降 49%， 北京同比下降高达 64%。时事评论人林先生对本台话，而家中共嘅地方政府疫情打击咗房地产之后，佢哋嘅房地产呢度收入冇啦，其他嘅税收亦冇啦，工业冇啦，消费冇啦，呢啲服务业好似酒店啊、餐厅啊都倒闭，冇税收，呢啲地方政府好多其实已经到咗破产嘅边缘，发唔出工资嘅省同城市越来越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0号对希望之声说，一线城市比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下滑有更强的抵抗力，一线城市顶不住了，讲明房地产销售持续下滑的趋势挡不住，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已经冇得救了。谢田说，有报道说有人想买屋，他急需要钱，佢啱啱想将个价格标出嚟啦，旁边嘅其他业主都反对，中国政府亦唔帮佢登记，唔俾佢卖。谢田话，而家实际上中共喺度强制维护呢个房价，供应过剩亦唔可能持久。中共要解决房地产问题，就必须让房地产泡沫破灭，破灭以后房价回归到真实嘅价格先至可以。林先生话，而家中国人对房地产市场已经冇信心了， 100多个城市的340多个楼盘的集体断供，讲明了这一点。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卖地，还有各大银行的借贷、央企，很多大企业的钱都在房地产上。房地产一完就全部都完了，这个是中共最大的一个危机。
在突破30万亿美元8个多月之后，美国国债的规模现在已经突破了31万亿，和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3日，美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大约为31.1万亿美元，其中民众持有债务大约24.3万亿美元，政府间债务大约6.8万亿美元，已经超过2021年大约2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0月联邦政府就触及了当时的28.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为了避免出现债务违约，国会在12月正式通过法案，将联邦债务上调到大约31.4万亿美元。但是先至过去了10个月，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31.1万亿，只是剩下3000亿美元的额度。看起来这张信用卡马上就要超额了。近年来，政府推出多项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前总统川普政府大约2.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现任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等。过去两年的财政刺激力度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据彼得森基金会12月4号发布的统计数字，这31万亿美元的国债比日本、德国、英国的经济体量总和还多。如果将这笔巨额债务分摊到每一位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个家庭负债23.6万美元，每人负债9.3万美元。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每个月还款1000美元来计算，真是需要19年才能够还完。为了抵制通货膨胀，美联储今年采取多次加息策略，但是利率上升将会加剧美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令到偿还债务的成本更高，最终涉及经济。彼得森基金会估计，加息可能会令到美国政府本十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0万亿美元。就算债务利率只是比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未来几年的估值高出1%，到2029年债息的支出亦可能会超过美国国防支出。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地球上最安全的资产，足以支撑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但是不能够如期支付账单，这一点令人质疑。这个真的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将会导致经济衰退，令美元的储备地位面临风险。
凡尔赛点解成为咗卓越、非凡同奢华嘅代名词？咁就要从凡尔赛宫讲起啦。而佢嘅富丽堂皇，使佢成为咗世界五大宫殿之一，仲可以同北京嘅故宫媲美。
凡尔赛宫位于法国巴黎郊外嘅凡尔赛镇，而凡尔赛宫里面最堪称经典嘅，莫过于凡尔赛宫嘅镜厅。佢可以话系镇宫之宝，由483块镜片组成嘅17面落地镜而得名。透过透明嘅玻璃窗，可以将整个凡尔赛宫嘅后花园完整咁影射入厅内。呢个系路易十四时代嘅设计，唔单止辉煌奢华，仲十分巧妙。而影射入镜厅嘅后花园，则系凡尔赛宫嘅另一大看点。因为法国式嘅园林就系以呢个园林为代表。虽然有好多人模仿凡尔赛宫嘅后花园，但系亦冇人能够超越。对称的设计，充满匠心独具的细致细节，加上大气的几何造型，其中还延绵着一条长 1.6 公里的人工运河，还有巨型的喷泉，甚至还有贡多拉游船，而随处可见的雕像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清晨逛完花园，再翻嚟逛皇宫，就可以避开法国夏日嘅朝阳。因为皇宫晚上7:30先至关门，呢、这个庞大嘅宫殿系由2300个房间组成嘅，每个房间都独具特色。而呢个咁大嘅宫殿，原本只系藏身喺森林同沼泽里面嘅一个只有26个房间嘅两层砖屋。那个是路易十三当年的狩猎行宫，但是在路易十六时期经历法国大革命之后，凡尔赛宫被暴民洗劫了，直到几年之后有一部分的家具和工艺品被搬到了卢浮宫，因此去过卢浮宫的人可能会发现它和凡尔赛宫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后来呢度修整改造成博物馆之后，啲人先至能够目睹佢曾经嘅辉煌。而家凡尔赛宫嘅装饰依旧金碧辉煌，而几个世纪之前造型独特同工艺精湛嘅家具，以及栩栩如生嘅壁画，仿佛仲喺度诉说住嗰个年代嘅故事。企喺路易十四亦曾经立足嘅房间里面，走喺嗰个历史悠久嘅石板路上，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嗰个伟大时代嘅温泉。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